致父母的信，第五封信，第六集。不是在大理石上，而是在树干上刻下你的名字吧。我忽然从让古克多的这行诗句想起了你们，就写了这封信。不过这首诗读着就令人讨厌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长期受骗的。不是把名字刻在大理石的墓碑上，而是刻在活着的树干上，难道只限于时髦这一点吗？或是说，大理石和树干只限于象征各种事物吗？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反正都是荒唐的说辞。随着树木成长，粗大到枝干参天，刻在上面的你的名字会渐渐地变大。这要是表现什么先驱者或志士仁人，倒还有点意义，而一般人只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爱人或是孩子的心中，他们的名字究竟会不会渐渐变大呢？一定会的。你们，请你们还是把自己的名字付诸流水吧，这样彼此可能会轻松些。幸亏你们没有留下任何使我想要逃避的记忆，就是祖父那儿，我也不断残忍地避开了。祖父弥留之际，痰堵气管，他一个劲儿地抓挠胸口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我却逃到隔壁客厅，大声朗读藤村和晚翠的诗。一年之后，一位表姐曾无意中责备我说：祖父只剩下你一个亲人，那种时刻你不守候在他身旁，这太薄情了。我万分震惊，感到他好像是个陌生人一样，一股无依无靠的孤独钻进了我的心窝。当时确实是无可奈何呀。在我病危的时候，我绝不让任何人到病房里来，我可不让别人像看热闹似的看我死去。平日我总是如同立遗嘱一般的叮嘱妻子，原因之一就是我记起了祖父临终时的痛苦表情。祖父身边的一位老大娘叹息道：哎，你祖父是个好人，平时像佛爷一样，怎么临终竟这般痛苦呢？这种叹息比祖父的死更使人悲伤。祖父健在时，我几乎每晚都不在家中，不知怎的，吃过晚饭，室内昏暗下来，我就仿佛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寂寞驱赶着，总是心神不安。把祖父独自留在家里吧，又觉得过意不去。我直视着祖父的脸，无计可施，实在难受至极。
爷爷，我可以玩一会儿吗？
啊，去吧。
祖父高兴地微笑着说。这样一来，反而显得更加寂寞了。老人细小而高亢的声音显得异常悲凉与凄恻。我到了外面，如释重负，身躯也变得灵巧起来，一溜烟地跑开了。有人家里很温暖，我就越发惦挂着孤苦伶仃的祖父，越发振奋不起来。过了12点，背后传来有人家小门的铃声，一股悲凉的哀伤猛然向我袭来。一回到我家的数篱笆前，我就觉出黑暗的恐怖，同时心里想，祖父可别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死去呀。